好，那我们要进行第三堂课啊。那瑜伽师地论这部论呢，在 整体来说，其实本地分呢、就是前面50卷啊，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相对来说。那51卷开始呢，因为它是属于另外的一个方式在表达，就是51卷开始这边是无着菩萨呢，针对弥勒菩萨所说的本地分做一种抉择，所以他很多东西其实他不是，你突然看下去呢，你会觉得好像没头没尾啊，就是不知道他有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一段道理，实际上。它很多东西是根据前面50卷哦，它同样的一些比如说三摩士多谛啊，在前面本地分的三摩士多谛，那无着菩萨就是针对弥勒菩萨所说的内容呢，然后51卷之后呢，这一些都是无着菩萨的抉择，所以他的抉择他不会从头再讲一遍，他只是把里面。觉得需要抉择的地方，他做一些抉择。所以你看他的文脉呢，有时候他有些地方他比较完整，有些地方他会突然有一个主题，好像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这样啊。所以有时候瑜伽师地论呢，其实是有它的难度的啊，特别是后面这边啊。那现在我们很多老师啊、学生啊，大家都会参考这个。网络上一个就是妙净长老的弟子啊，长波法师的解释，我也有参考啊，他有一些地方真的是讲的是蛮不错的啊，值得参考啊。那有一些地方我们自己就会抉择啊。那昨天因为我之前在准备的时候，本来我们这个课是6月初就要上了啊，所以因为停课啊，那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呢，现在重新再读一遍呢。有时候有一些东西就是有些地方会细节会记不得很清楚哈。那比如昨天我有讲到有一些地方，其实后来我回去昨天晚上还有早上我看一下呢，我发现有一些地方稍微补充一下，也许对大家的理解会比较好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卷62的课本的1793页最后这一段啊，这里谈到这个静虑境界啊，就其中他有提到有2种修静虑者，就是有修这种圣解啊，等等啊，偏处啊，得禅定的人啊，那他们两种如果是势均力敌的话，昨天有讲那他们的神通如果同时就是变现的话会有所障碍。那这里最后这一段呢，有提到说，那如果是他们如果遇到一种状况，就是他们的变化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彼此嘛，就是在附近有一个人跟他的神通是势均力敌的，可能彼此也不太知道。那所以呢，他们变现不成功，如果刚好那个时间点那么准同时显现神通，然后都没有成功的话，就是第二句这里说彼后无间他注解是说，如果说刚好遇到这个变化的事情没有成功之后呢，其中一位呢，他就会比较。什么叫？就是比较他会，试了再试，就是他会不灰心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成就神通嘛，所以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有定力，他就再回到前面的一些禅修的次第再来一遍这样就是他比较持续在用功，所以他还是把这个神变呢，继续能够发挥。那第二位呢？第二位修禅定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已经起了疑心就是说 他变现不出来的当下呢，他就觉得说，哎，是不是我的禅定退了？于是呢，他起了散乱心、疑心，他就再也变现不出来了啊，就是可能，要隔一段时间，他才能够重新再来讲，就是在那个当下呢，就是他会被障碍了，他就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好，我们看下一页哈，1794页啊。那所以这两个人会有这个情况，是因为他们的神通跟禅定的力量呢势均力敌啊，就是平等啊，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就是会有这种情况产生啊。那所以他这里主要是比对说，有禅定的人如果说他们的功力差不多，而且是同时引发神通的话，那这里有一句话哦，我昨天好像讲的时候也是觉得讲的没有很清楚，就是第一句话，这两个人的威力呢平等，那同时发起神变，对不对？然后呢后面这句话说，然其所作互不相似。这个然其所作互不相似的意思呢，就是大家用神变没错，但是大家用的方式不同，一个可能是用这个观地变为水，一个可能是观察地变为火，这样就是他们可能都用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都是有这个神变的力量啊，就是有这个神变的力量。那所以他们只是大家变现的时候取决的方式不同，但是能力是一样的，只是后来呢我们往下看的话，就是一个有障碍一个没有障碍，主要就是有起疑心跟没有起疑心啊，一个就是他持续的保持专注，那一直要成功为止，所以他后来呢他也就能够继续的把原来他的神力呢都表现无余啊。所以这里主要也是告诉我们说就禅定呢他还是要具备很多这种专注跟正念正知。如果你有这个持续的话，其实你遇到任何状况它会很快恢复的。我就是有听过在缅甸禅修我的一些师兄跟我分享说，在缅甸禅修有蛮多人就是证了禅那之后证了禅定之后呢，他们在缅甸因为早期卫生都很不好嘛，所以很多人呢，很多比丘在那里都得到疟疾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疟疾。但是一得到疟疾呢，发冷发热啦，一送到医院去打点滴啊，又打针啊，什么都来了西医嘛。那所以呢，他们很快呢，就是没有持续专注的话，他的定就会退掉，他的禅相就会不见了。不过如果是说这个人他自己相信他的定力呢还能够恢复的话，他再回到他自己之前用功的方法按照步骤的再观察一次的话，他的禅相就会再回来。如果他不持续的话就是他也没有那个意乐的话，离开那个环境了嘛，离开禅堂了嘛，没有那个意乐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再恢复这样。所以其实一般的禅定跟神通都一样的，你没有维持那个心的品质它就会退失，或者是没有办法显示它的威力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好，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一页的最后一段二无心定这边就是有关于灭尽定这一段最后一行那灭尽定就是当言无漏它是无漏的，是没有问题。那后面这一段那补一些说明。第一个就是由于烦恼与烦恼不相应这个比较好懂啦。那与烦恼不相应当然就是因为如果按照九次地定或者是八解脱对它的次第来说的话，灭尽定是超越了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如果你看那个角注的话，就是它这里的与烦恼不相应，就是因为它已经超越了无所有处的烦恼跟非想非非想处的烦恼，所以它就是与这个不相应这样那其中一种注解给大家参考。 那再来呢，非相应的意思呢，就是他的注解说暂时安住于想作意，诸心心法灭。我们昨天有讲过嘛，这个想作意呢，我刚刚查了一下，其实它就是涅槃，涅槃的想啊，就是观察涅槃，专注于涅槃的观察啊，专注于涅槃的作意。那这样的专注呢，安住于涅槃的作意呢，诸心心所法都止息。那在唯识的系统来说，那就有的把它解释为前六识啊，那心心所法就止息了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有这个莫那识啊，我执的这个心啊，第七识呢也不现行。那没有烦恼的心所干扰，还有前六识，还有第七识的这种升起，所以它名为非相应啊。所以这个就是补充白话一点了哈。然后无所缘的意思就是，因为灭尽定是站在非想非非想处的基础上而来的嘛。那非想非非想处超越非想非非想处的话，它的无所缘啊，它就是它进去的方法呢，就是让前六识还有第七识不现前啊，前六识还有第七识不现前，所以它灭尽定呢是无所缘啊。无所缘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按照前面的涅槃之想来说的话，它无所缘就是圆涅槃，圆涅槃的意思啊。嗯，那后面这个就比较好懂了，非诸烦恼之所生啊，就是昨天讲过的，就是因为它很相似涅槃，灭尽定呢非常相似于涅槃的境界，所以它住于极境当中啊。它还不是涅槃，因为它三果的圣者就能证道嘛啊，所以它相似涅槃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就是真正到涅槃的话，就是阿罗汉果。嗯，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页啊，1795页啊。那我昨天开始，我们进入了解释四部经啊，七经的这个地方。第一部经呢，就是随身念经啊，就是念身经啊啊，或者是身念经啊这边。那这里我跟大家说，有它这一部经呢，论抉择呢，分成五个大主题。那这五个大主题在哪里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课本的1798页啊，1798页。那一边呢，他有把它概略啊，略要的说有五个大主题啊。1798页，哎，对对对，耿三这边有没有略色要义啊？那他就说此随身念啊，这部经啊哈，当时有五种清净所摄，所以他就分成五个段落，五个科判啊，不定地清净故，定地清净故，色清净故，不共清净故，不共果清净故啊，所以它是五个大主题来抉择这一部经。所以论师在解释阿含呢，其实北方上座部啊就是或者是巴利系统的这种注释啊，他们大家的方式真的是不太一样，可能是风格还有他们的传承不太一样。像北方上座部，不管是瑜伽啊、婆萨、大智度论很多，他们都是用这一种的。他们就是先把这一部经五个大主题先找出来，然后他们就是说这部经佛说的重点有五大主题这样。他们比较少像巴利注释书这样，就是每个字每个句每个句这样解释这样，所以大家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好，那我们回到前面那一页，就是1795页，我们回到头这边，随身念经第一科，昨天已经讲完了，不定地清净色，不定地清净色，这里提到心清净行的比丘，这里 心清净行的比丘，也许就是一般的修行者啊，有修止观的修行者。那当然即使是我们比丘出家众呢，也是有很多随烦恼的，还是 保留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证圣道嘛、啊、那这四种随烦恼呢论点里面就教导我们、啊啊、如果在还没有证到禅定的这个地的时候呢，也应该要了知这些随烦恼，我们如何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它。所以这里举了四个随烦恼，就是毁犯境界、散乱行思、寻思、啊、保着内身跟保着外境。这个保着就是贪着了、啊、第一个呢，他这里就提到毁犯境界、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产生忧悔、啊、障碍我们修禅定，所以呢要先止息这个随烦恼。第二呢，这个散乱寻思，你看科判嘛，散乱寻思它里面就分成三个方法来对治，三个门、啊、一个呢就是观察过去境、啊、就是过去曾经留下阴影烙印在心里面的事情，不管是爱恨情仇、啊、都会障碍我们，或者是让我们产生散乱。第二呢就是有很多这一些现前境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遇到的会让我们产生调举的寻思、啊、流散、啊、恶见恶闻恶语恶行，这些都是会让我们产生散乱的。第三就是由先串习力、啊、就是这个先串习力应该也是自己过去自己、特别习惯性的一些、啊、思维模式或者是思考模式等等，它就是会障碍我们产生散乱。比如说我们从小就很喜欢听音乐啊，有没有听流行曲啊，啊类似这种啦、啊、就是自己从小就培养的这种串习力啊，那这个就是会障碍我们的一些修定的。所以它这一个第二寻思散乱寻思就分成三门。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算的话，就是第一个毁境界就一门，那这个散乱寻思三门就变成四门了，有没有？所以再加一个保着内身跟保着外境，就是五跟六，是吗？一二三四五六，对，六个啊，六个门了啊。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就六个门哈、啊。那这个就比较。大家看一看就明白的了、啊、昨天也讲过了。好，我们继续看这个1796页、啊、那1796页昨天、啊、要结束的时候呢，我就是讲的比较快一点、啊、现在稍微给大家呼应一下、啊、我们科判的第一行呢，这个是能对治、啊、能对治。那中间、啊、回二呢就是所对治，所以它刚好是一组的、哦、这个而且它是呼应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能对治，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对治前面一页所讲的第一个随烦恼，就是毁犯境界，那我们要修这个正知作意。它正知之作意的内容并没有具体的说、啊、正知作意并没有具体的说，但是如果按照下面呢所对治这边来看的话，所对治你看哦，它下面呢所对治的第一个他说初作意是修习什么呢，他也没有讲，就是正知作意。那正知作意的话可以让我们断除妄事正念，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来说的话，能够断除妄事正念是所有的禅定的方法业处都可以的，所以他这个可能是广泛的一个作意的形容而已，他没有 特定的。就是如果我们要禁止我们毁犯境界，我们就修这种正知作意。所以正知作意可能包含很多的、啊、比如说观察示威仪 那修安波念 等等都可以的，因为让我们妄事正念嘛、啊、断除妄事正念毁犯境界，所以这种能保持正念正知的方法应该都算、啊、所以它是应该是很广泛的一种方式。好，那回到上面呢，第二个、啊、第二种能对治的呢，就是叫做称顺彼所缘等作意。那 能对这第二种随烦恼的呢，就是散乱寻思的有三种作意，有分成三门嘛，三种作意。第一个是称顺彼所缘，那这个我跟大家讲过了啦，称顺彼所缘昨天就有讲了，就是比如说相称缘，就是有贪那就修不净观来对治，所以它是相称的相顺的。那你看下面第二个作意那边，下面所对治那边，它第二个作意呢对应的就是说它能够呢，第二种作意呢能够断除贪着内身跟贪着外境的贪欲。那它对应这个的意思也许是说，比如说我观察我是贪心比较重的人，所以我就修不净观来对治。那下面说为什么能够断除对于内身跟外境的贪着呢？内身就是知道说，哎，竟然自己是一个贪行者，非常贪爱这些外在的友情的色身啊，还是什么都好啦哈，就是我们观察之后呢，那外在的五蕴不清净，内身也不清净，就能够除去对这个内身跟外身的贪欲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呼应的啊。那第三个呢，第三个上面那边就提到说了别彼相，能对治彼寻思作意。那第二门的意思是提到说，如果有调举有调举流散恶见恶闻这种就要用对治彼寻思作意。那这里的对治彼寻思作意主要就是让这一些调举流散升起的因缘跟过患要观察它，那我们就能够呢停止它的一种作祟。所以你看下面的第三个作意呢，他说修习多修习第三种作意，能断除恶见等所有流散。所以他恶见等就是包括恶见恶闻恶行嘛，还有呢调举流散。所以他就是你修任何的禅修的方法都可以，九星柱或者是观察毗婆舍那观都可以。好，再来呢，第四个就是上面也提到说彼所依心调练作意。那这个调练作意呢，当然如果按照调心的三摩地来说，当然就是九星柱，九星柱。九星柱。那下面的第四个作意呢，就有提到下面的那个所对治的第四个作意呢，就是能断除先所串习势力，任持所有散乱。就是自己过去养成的一些坏习惯，让自己散乱的坏习惯。那这一些就是我们透过修九星柱等等安波念等等，能够帮助我们改掉这个串习的这种坚固的散乱心。第五个作意呢，就是上面有提到说要对治第三类烦恼的，就是贪着内身，饱着内身，就修戒分别观。那下面的第五种作意就提到说能断有身境有情想，就是不会再贪着有情，有这个色身很干净不会有这种干净想清净想。那最后一种呢，就是能对治的是最后一种随烦恼，就是饱着外境修不净作意不净观。那下面的所对治的就是能断四种贪就是显色贪、妙色贪、形色贪跟尘世贪。这个我上次昨天有跟大家讲了。所以我主要补充的就是说，他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要一个一个对就是这一页跟前一页就是互相对应，你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他的意思。所以我们有哪一类的过失哪一类的随烦恼，四类的哪一类你就用哪一种方法来对治好，下面呢谈到定地，我们看第二个性恶第二个大段落，就是定地。那定地这里呢有提到说，如是作意修习为一有了上面这一些方法为基础之后呢，断随烦恼 心处正定，所以它这个心处、哦、这个处字呢，在阿含经一样的，跟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形容一样，这个心处，处的意思其实就是处正、啊、就是正德镇定，所以它是用心处、啊、其实如果 你不懂这个经典的用词的话，你比较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它用处、哦、你去看阿含经其实它蛮多的，处正涅槃啊，处正什么这样啊，所以它这个处其实就是心正德正定。那正定可以包含什么呢？净分定跟根本定都可以算啊，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大一点啊。那一般阿含经所讲的正定只有四禅啊，那瑜伽师地论这里是谈到还包含净分、嗯、那又能证得有喜离喜跟清净安乐。有喜定就是初二禅，初禅二禅有喜定，离喜的话就是三禅，清净安乐的话就是第四禅、啊、所以他有了上面的这种作用就可以证得禅定就对了、啊、特别是四根本禅。那下面的正知呢，有提到说，又依如是正定心，故如实了知上帝有情无常性，以及诸行无常性。上帝有情就是上二界的众生，他们是无常的。然后还有诸行，诸行就是有为法无常。那下一页有解释，我们来看下一页，1707页。第一个，了知有情无常性，就是其实是包括所有的友情、啊、哈。那他为什么可以呢？是因为他有了禅定之后，他有得天眼，得天眼之后呢，他就能够眼睛非常清净了哈，清净过人，超过一般的人。然后见诸友情呢，乃至广说。那这见诸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见诸友情有生有死，就是在轮回了啊，就是此生比此死彼生这样，就是能够看到众生因为造了这样的业啊，然后下一生去天上啊，天上受完福报又堕到地狱啊，总之就是他看到很多这种轮回的现象。所以天眼啊，在阿含经也是提到说，佛说天眼能够看到业力，造善能得苦报，造善能得乐报，造苦造恶能得苦报、啊、这个善恶果报就是有天眼的人就可以看得到、啊、再来第二个呢，就诸行无常性。诸行无常性呢，这里提到说能够观察过去现在未来什么呢？如理作意这种缘生智，缘生智就是缘起智、啊、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智慧、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佛法的正见来的、啊、能够观察诸行无常。好，第三个大段落就是依处清净。那依处清净呢，这里就提到三个啊。第一个是依定依慧修智业地啊。第一个啊，修智业地，这个修智业地是什么呢？就是啊，修定修慧的前方便，叫修智业地。修定修慧的前方便、啊、那在卷22呢，曾经我们已经有看过有14种这个资粮位、啊、就是前修定前方便，还有修观的前方便、啊、那第二种处呢，就是依增上心学处、啊、就是依于这个修定。第三，依增上慧学处、啊、就是依于增上慧。那这三个就是依处的清净、啊、因为他已经能够进一步观察缘起嘛，所以他 到这里的时候当然就可以那个依于三学而上进、啊、那往下看的话就是为意欲断除所有余劫，修念住等所有一切菩提分法之所依止。那有了这个三学呢，当然就能够更细的、啊、如果说想要断除烦恼的话，就要修37道品，37道品为依止就可以断除烦恼、啊、这是第三个段落。第四个段落呢，就是性事、啊、不共清净，由三种因缘不跟外道沙门婆罗门共、啊、 第一个就是修治业地资粮圆满，就是他修止观有修止观的前方便啊，这种资粮他已经累积圆满了。第二个，他不跟外道一样，就是他在修什么他具无有碍位啊，就修定了他是没有懒惰心的。第三，于涅槃爱乐随足心，非烦恼火所生处，就是他修止修观的目的是为了证得涅槃，所以他不是为了有神通啊，或者是统领大众啊，不是，他是为了证得涅槃，所以动机不同，所以他证得的果当然也就不同了，跟外道不同啊。那下面第五个段落就是不共果清净啊。其实不共果清净呢，跟第四不共清净是一个是总说，那下面不共果清净呢是别说啊。它上面标注有三个嘛啊，有三个因缘，那下面其实不共果就是解释这三个因缘，详解啊，详细的解。第一个就是不共果的第一个就是修念资粮圆满为一子啊，修念资粮就是这种前方便了 啊。那为一子的话，那能够得到四种果清净。这四种果不是出果那个哦，是下面那个。你看下面它有分成四个的，就是处于聚落啊，就是处在人群中，不会被这种世间八法所生烦恼啊干扰，就是世间的八法呢不能够影响它啊，处于人间啊，处于聚落，它不会。因为这种前方便达已经具足了，所以他这种世间的八法不能影响他。世间的八法我们在角注37有啊，就是一般阿含经所讲的得不得，得不得就是利衰欲毁嗔忌苦乐啊，就是一般讲的八风啦，就是一般讲的八风，就是这八个八种世间法不能够影响他，所以有禅定就有这样的力量了啊。好，回到上面本文，第二种果呢，就是处于阿莲洛啊，就是在极静处呢，那空闲处所生的烦恼也不能够影响他了啊，就是比如说产生五欲五盖啊，或者是不善寻思、恶寻思这种，都不能影响他了。第三，处于这两者当中的烦恼也不能影响他了啊，就是不管在聚落或者阿兰洛所生的烦恼，不能影响他。第四呢，就是于这两个地方不能堪任灵漏等苦烦恼不染啊，就是如果在这个阿兰洛啊或者是聚落当中啊，遇到一些灵漏等苦，就是外在的苦啦，外在的苦，比如说房子漏水啊，蚊虫咬啊，毒蛇咬啊，这种苦他也能够克服啊，就是这种外在的苦对他来说也不是有什么很大的困难啊，不能影响他能忍耐的忍苦为为道啊，这是第一个啊，资粮圆满。第二个呢，定无碍位啊，就是解释上面的，有没有解释上面的三因缘的第二个啊？那修什么他没有碍着啊？那修什么他没有碍着的话？那得到无果清净。好，我们来看1798页啊，无果清净下一页啊。这无果呢是指四种净清净净律啊，就得到四禅，还有极净解脱。极净解脱就是四空定啊，就是四无色定。那前面四个加四空定就是五个，叫做五种果啊。那第三个因缘就是爱乐涅槃啊，爱乐涅槃就是于涅槃爱乐随足，心非烦恼火所生处为一子啊，九果清净。那因为他修止修观呢，都是希望证得涅槃，所以他这些烦恼不能影响他，所以因此他能够证得九种果啊，结果能够清净。第一个就是初二三四果啊，就是声闻的果位啊，初果、二果、三果。还有六神通，六神通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就是天眼通一直到漏尽通。如果是按照六神通来说的话，漏尽通是四果阿罗汉才有的嘛，所以他这里所讲的 九果呢，其实应该是有包含漏尽的阿罗汉的，漏尽的阿罗汉、啊、所以他因为他自己具足禅定嘛，所以他就要有这个六通就比较简单了，因为他有很深的禅定了、啊、好，那略摄要喻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啊、就是这一部经呢，随身念经、啊、有五种清净所摄、啊、就是这五个章节、啊，那最后呢一行他提到说，随足身转故，彼所摄受故，名为随身念、啊、就身心由五种清净所摄受的缘故、啊、那第二部解释第二部契经，就是摩诃居士紫罗经、啊、这一部在我们现有的中阿含有、啊、就中阿含的211经211经、啊，就是大居吃罗经、啊、就是摩诃居吃罗、啊、现在的一本有、啊、中阿含。那这一部经它抉择呢，它就分成也是几个章节来谈、啊、分成几个章节，大概是两个吧，我看到这里大概是两个大的章节。第一个是两种解脱、啊、就是慧解脱心解脱。那这个名词呢在这一个地方出现是蛮特殊的，它慧解脱跟心解脱、哦、你看它的科判就知道，原来它可以在这里呢，瑜伽师地论它在这一个地方它竟然把它可以设为世间慧，世间所设的慧解脱跟心解脱，还有处世间，所以心解脱慧解脱是通于两边的、哦、它不是只有我们在阿含经看到那个心解脱慧解脱是比较是阿罗汉讲、哦、那在这一瑜伽师地论这里、哦、他竟然认为这两种解脱也是通于世间的、哦嗯、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慧解脱、哦、他说此中依慧解脱，他这种人呢就是有世间慧，有世间慧就是他了知这种世俗地啊，建立、知道什么是善恶，善行恶行，还有他善恶升起的因缘、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他了知三善根三不善根等等的、啊、然后他的体性呢就是他能够知道恶行善行还有善恶升起的因缘，他都能够了知如实正知、啊、这个叫做慧解脱。所以他的慧解脱、哦、包含世间的这一种善恶的了知啊，因果的必然性他了知，也叫做慧解脱、啊、所以慧解脱它是通于世间的、哦、在这里的解释。那心解脱的话呢就是心为染净之所依、啊、其心是心王，它是造业的这种染净、啊、的所依、啊、所以呢色等境界能取了别，色等境界就是六尘六境、啊、能取跟能了别的心王、啊、所以心解脱主要就是它是染净的所依，它能够分别六境、啊、那下面呢就有提到说、啊、这两种果、啊、世间的慧解脱心解脱的果，那当知即是与彼相应相杂下类杂染出故，最后这个出、哦、就是出离的意思，出离它意思是什么呢，整句话的意思是说这种世间的慧解脱心解脱的果啊，它能够出离跟烦恼相应相杂的心，就是比如说非因即因啊，有因无果啊这种啦、啊、长断啊这种啊，它能够远离处离烦恼相应相杂的心，还有呢就是能够处理什么呢，下类杂染，下类杂染的意思就是欲界下略种类的烦恼系缚、啊、就是欲界 很下品的这种烦恼的系缚它也可以处理、啊嗯、好，再来我们看处世间色、啊、我们看下一页1799页、啊、处世间色、啊、那这两种解脱，那如果是按照处世间的角度来说的话呢，第一个他说那慧解脱因为由于这种世间智慧力的增上啊， 所以呢他就可以进而修学出世间慧。那这一种由于世间慧心解脱的增上力，如实了知一切境界。那这里的世间慧慧的意思呢，慧解脱的意思就是他深信因果啦，有这样的证件。那心解脱的话就是他对于欲界的烦恼啊，还有所缘五欲的增上力啊，都能够超越。他有了这样的基础，那他就可以进一步呢修学出世间的这种法，了知什么呢？一切境界。这里的一切境界呢，注解为四圣谛或者是真如性啊。那其次呢，有提到说，即出世慧解脱心解脱的果呢，就是他能够得到什么呢？一切种类杂染出故。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出，这个出就是出离呀 啊，就是能够证得这个出世间的慧解脱心解脱的话，那他就能够从三界所有的烦恼系缚跟所缘的系缚出离啊，就是出离了这一些所有的烦恼就对了，因为他体证到真如法性啊。好，下面呢就继续分析说，此中若世间慧若出世间慧，总略为一说明正见啊。不管是世间慧或者是出世间慧，那其中有人解释，世间慧就是法住智啊，出世间慧就是涅槃智，这两个总合起来为正见啊。那它的因缘呢，就是有正见的因缘的话，那这个就是有佛出世，听闻正法无导师为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正见有二因缘嘛哈，一个就是听闻正法跟如理思维能产生正见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所以他要表达就是说，如果能够从世间进入到出世间的修学啊，这两种佛法的智慧的话，那他就能够得到出世间慧啊，出世间慧。好，在下面呢有提到显得果啊，这里提到说，又出世间正见果相，当知即是千前后常故，无所对故啊。啊，这里的用词真的不好懂啊。他这里说出世间正见的果相，就是指什么呢？自所内证的境界啊，就是没有细论相了，因为他已经证到出世间的正见嘛，就是无漏了，无漏正见，所以他就是自所内证的境界啊。那这种前后常故是什么呢？那依正见而证到的涅槃离系果相啊，是前后常住不变的啊，是超越有为那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叫做前后常故。这种无漏正见呢，是前后常故啊。无所对故，就是因为无为法是不变异的、不生灭的，所以叫做无所对故啊。这个是注释书注解的说明了哈。再来呢，下面它就有简则，有所对跟无所对啊。这个我也是按照角注啦哈，含清净的解释来说的哈。那大家就照着这个文来听一听它的说明哈。第一个呢，若法，这个若法法的在这一边的意思呢，是指能治烦恼的正见。那这一种能治烦恼的正见啊，或者是八正道呢，它是属于无漏有为所摄，无漏有为啊，你到最后还是要舍弃的，所以八正道是属于无漏有为。那这一种正见呢，所至若有，所至若有的意思就是，如果烦恼种子还没有完全断除，生已无灭。那含清净的解释是说，这种正见呢，生了之后，生以相续，能为对治啊，就是能对治这一些还没有断除的所有的烦恼的种子。就是假如我们已经培养了这种正见的话，那即使我们烦恼还没有断尽，但是这个正见呢，一直能够保持相续，能够对治这一些烦恼的种子啊。 第二呢，就是所智若无，如果烦恼已经全部都没有了，灭已有生。灭已有生的意思就是正见的特性本来就是有为的，所以 它本来也是会生灭相续的啊，因为它正见的特性啊，就是八正道的特性是无漏有为啊，所以 它本身也是生灭生灭的，它不会一直保持的意思啊。嗯，彼法名为有所对啊，由生相故说明为有，而非常实啊。所以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其实虽然他证到的这种出世间的无漏证件呢，上面有提到说他是无所对，对不对啊？但是他还是有分辨的。如果是说我们还是在一个还没有到达无余涅槃的时候呢，这一种证件啊，八正道呢是无漏有为的，它是有所对。那下一个呢，他就解释无所对了啊，无所对。那无所对是什么呢？他说这种无漏无为的证件的果啊，无漏无为的证件的果。那所对治的烦恼呢，不管若有若无，若生不生，常时是有，彼法名为无所对啊。那这一种无漏无为的结果啊，它是无所对的。那当然，这个就是无漏无为，就是指涅槃咯，涅槃啊。那它是属于什么呢？不管在烦恼有还是没有啊，生灭啊，染净啊，这个无漏无为的这种境界啊，涅槃的果啊，它都是不变异的，因为它是属于圣意有啊，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分辨的啊。大家你看角注47、48就有了啊，就是我是按照《含经经》的解释来说的。好，再来呢，就是变清净啊，又及此果啊，就是出世间正见的这种果法啊，由于心解脱。增上力故啊，烦恼跟所缘系缚的增上力啊，于自所行及彼所依得清净者，自所行就是五境啊，眼耳鼻舌身啊，还有呢就是所依就是意根。如果这个五境或者是意根啊都得清净，当知即是由于清净心之增上力故啊。由于清净心的话，它就能够得到这样的效果啊，就是对于五根啊、色根，还有所依境界啊、五境不生杂染，还有呢，令诸根顺清净故啊，就是六根随顺清净。那这一段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有心解脱啊，有心解脱的力量的人呢、啊。因为他心解脱，我们都知道他应该是比较倾向于禅定，禅定比较好的人啊，心清净了哈，心解脱，就所以他能够对治那个烦恼跟所缘的系缚，所以他不管是对于五尘啊、六尘啊，或者是五境啊、六境啊，或者是六根啊，他都能够守护随顺清净。这个是一定的啦啊，就是如果说他本身有了正见，在禅定方面呢，他一定能够守护自己的六根六境啊，都能够随顺于清净法。再来呢，解脱心住者啊，当知即是受还有暖辗转相依相摄啊相属而住。这个暖受跟暖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受暖事啊。有情是由这三个组成的嘛，受就是命根啊。那这里只有讲，他没有讲事，他只有讲两个，就是受跟暖。那注释里面有提到说，这个也许应该是指欲界、色界，欲界、色界的人，如果安住在灭尽定，那他的前六世呢，还有第七世暂时不现啊，那寿命能够维持，就是因为他的受跟暖能够辗转为一 能够保持他自己的生命。那是当然就是因为他专注于，如果灭尽定的话是专注于涅槃想嘛，所以他就是能够让他的身体不败坏的意思啦，身体不败坏的意思。这个是第一个段落，这一部经解的其实好像也是不是很好懂，虽然他是讲心解脱慧解脱，但是他跟一般我们了知的心解脱慧解脱好像差蛮多的，那下面的第二个主题是谈到彼果差别，彼果差别就是说此世间出世间两种解脱果差别，当知即是于诸受中及因缘中，诸受就是三种受，还有呢因缘中，因缘中就是受的因缘是来自于触，触缘受，那有痴爱者后有当生，就是如果是无名触的话所生的受，当然就有爱啊，有无名啊，所以他当然就有后有了，那无痴爱者后有不生，就是如果是名处名相应处的话就不会有爱无名等，所以他的后有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分辨给我们知道世间跟出世间这两种啊，他有没有感得后有的结果啊。好，那再来我们看1800页啊。又彼相杂而相应者，这世间解脱果啊，诸受跟因缘都有无明跟爱的缘故相杂，所以他们当然是不能解脱咯，因为他有无明跟爱相应嘛，所以这种无明触受当然就会有爱咯，因为他是无明触嘛，那如果是相反的，如果他是彼能依止心清心法清净，这里是指处世间的解脱果，前面一句是指世间的解脱果，第二句是指处世间的解脱果，他是没有痴爱相应的，所以他是名相应处，所以他当然就不会有后有的轮回，所以他后面就提到说非现在缘之所染污领受彼故，因为他对于所缘境啊，他处处呢都能够呢以名相应处所生的受，所以他的那种受啊都是如实了知，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如实了知，所以他就后面就不会产生爱取有生老死，就不会产生后面的，所以他就没有跟痴爱相应，所以其实总结来说，其实他就是要分辨说慧解脱心解脱有分成这两类，那真正究竟的还是处世间的心解脱跟慧解脱，简单归结就是这样，那后面呢他有提到说第三个主题性三，对哦，他还有第三个段落，我以为两个，三个段落性三，所以这一个不仅有分成三个段落，那再来这两种解脱住的差别，第一个就是两种解脱住的差别呢，当知即是六极境，这两种解脱就心慧解脱嘛，心慧解脱入灭尽定的差别，这一段呢他要讨论的就是这两种解脱进入灭尽定的差别，那进入灭尽定呢它是六极境的，六极境就是六世不生，六世诸心心所法灭不现行，我们前面有看过嘛，就是六世，还有呢就是第七世不现行，好，再来呢就是清净世末平等故，非有彼所依平等故，清净世末平等故呢就是前六世平等不现行，非有彼所依平等故，那这里是指什么呢，所依就是指六根，那六根还在，只是六世呢不现行，六世不现行而已，再来这个是谈世末嘛，魁一科判是世末，那第二个呢就是入定极境，入定极境就是入定自在，不由家行能够契入灭尽定，触定也自在，触定呢也是不由家行，那触 从灭尽定处呢，次第处这边它就比较特殊一点。从灭尽定处呢这 一段呢，它是 有分别的，就是我们下一页也会提到。那灭尽定处，灭尽定之后呢，它会有三种处，一种就是无不动处，第二呢无所有处，第三就是无相处，有这三种处。大家看角柱就有了，角柱五十五嘛哈，角柱五十五，如果从灭定境处定的话呢，它会有这三种处，这个在阿毗达摩也有的，不是只有瑜伽师地论，菩萨也有。那印顺导师呢，在空智探究的六十到六十五页也有特别研究这个啊，这三种处。好，那我们继续看课本哈，入定、出定，那还有再定。啊，注定了哈，再定就是注定。注定的时候呢，三行不行得即净。三行就是身口意行。身行的话就是没有入出席，口行的话就是没有寻思，意行的话就是没有受跟想啊，灭受想定嘛。所以它意的话也没有这两个心所，受跟想的心所啊。所以注定的话有这个三行即净。三行即净，再来魁梧的话就是远离出即净啊。远离出即净的意思就是与远离出心清净有三种实啊，有三个实。那这个就是出于杂染啊，简单讲啊，远离出就是出于杂染的意思啊。有灭尽定的人呢，能够出于这三种杂染，第一个就是。在阿炼洛与出家同伴行者共相杂住啊，第一个他会远离这一些啊。第二呢，就是于聚落中与在家共相杂住。第三，于二处行相现行啊，就是与阿兰洛还有聚落，就是跟在家出家共相杂住啊，不定的境界，他也能够出啊，就是离开这一些问题就对了啊。所以有灭尽定的人，他一定能够远离这一些。干扰自己内心清净的因缘啊。好，再来第六呢，就是清净出啊。清净出的意思就是最临近的、最靠近的啊，就是出定的时候呢，灭尽定出灭尽定的时候啊，其他的定呢就会现前，最靠近它的那些定呢就会现起来啊。有三十，我们看下一页哈，一八零一。那这三十呢，就是。等一下就是会对应那三种处啊。第一个，于有色世间圣定处故，有色世间圣定就是指包含四禅啊，有色定嘛啊，包含四禅。那处定就是处灭尽定，处故就是处灭尽定啊。那这一种的意思是说，缘以有尽而处定啊，就是如果他从灭尽定。出来呢，它是源于这种有境的话，那它出灭境定的话，那这一种就属于第一类啊。这个有境的意思就是啊，有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或者是蕴出界啊。但是它能够呢，缘内生作无我行而出灭境定啊，所以它还是会观察这种跟无我相应的啊，没有我慢啊。所以第一种的这种。有色的圣定呢，有色就是类似四禅根本定啊，色界定啊，它这种处定的它的名称就称为不动处，不动处。所以不动这个语词啊，导师空智探究也有研究啊，有一些地方它是跟四禅有关系的，特别是第四禅啊，不动啊，因为它就是最稳定的一个状态叫不动啊，不动处，所以它就是放在对应的是这个有色。定这边，第二呢就是于无色定，无色定当然就包含是空定了啊。然后缘啊，就是缘缘于静静啊，两个境界的静，缘于静静而处定啊，而处灭静定。这缘于静静，静静的意思就是外六尘了哈，它能够离开灭静定。那他如果说源于外在的六境，知道自己没有三毒，没有贪嗔痴，那他离开灭尽定的话，那这一种就称为无所有处，无所有处啊。 那第三种它是无漏定，处世间定，处世间有心定，有没有？它是属于无漏定。那这一种呢，缘这种定而处定的话，就称为缘灭尽，即灭的灭，灭尽。那灭尽的意思就是缘无相，无相定而处灭尽定。那无相定呢，那在这里来说，就是因为它不缘一切相了，那专注于缘涅盘相，所以这种就称为什么呢？无相处。第三种处就称为无相处。所以在这里来分的话，就是从灭尽定处来有三种可能，一种就是缘色界定，第二就是缘无色界定，第三就是缘处世间定啊，无相定，有这三个啊，有这三个。好，往下看，又此诸定非为灭定，处以方得，亦有先已得，今起现前。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诸定啊，不管有色无色，还有这个无相定，其实他在修灭尽定之前呢，可能已经得了的，只是他这个时候呢，他离开灭尽定的时候，他是让这一些定现起而已啊，不是说他出来之后才去修啊。但是可能啦，他言下之意是不是，如果他有了最高的定，他要修哪一个定也很简单啊，也许也有这个道理啊。那再来呢，就是变清净啊，就是谈什么是清净啊。那上面的三种因三种实啊，第一个就是有世间有色界定跟无色界定这两个啊，此中前二啊，就是上面的一跟二，由九次地定故辗转获得圣定清净啊，就是所得到的啊圣定清净。那这个因为它是有色定无色定嘛啊，所以它就是属于世间的圣定啊，很清净。那第三个呢，就是无相心定啊，无相心定无漏定，它不由次第的，它这个是没有次第可言的啊，不是没有跟九次地定有关的，它是由于通达无相界，辗转获得这种圣定清净。所以无相定呢，它是属于另外的一种禅定，它要观察无相界。无相界是什么呢？就是不思维一切相，还有呢就是正思维无相。这个无相其实就是涅槃相。如果按照有部菩萨来说呢，他的无相呢，就是指没有十种相啊，生住灭相、男女相等等啊，十个。那在瑜伽师地论呢，他好像就比较没有分这个十个，他只是说没有一切相，所有的一切相他都让自心不产生啊，专注于思维无相，专注于思维涅槃啊。那这个是属于无相三昧。那无相三昧啊，它是依着色界定或无色界定来起，随便哪一个都可以啊。所以无相三昧呢，无相定呢，它是只要你有色界定或无色界定都可以修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两行啊。那他说有相定，就是有相作意，有相作意就是有入住处定啊。无相定的话就是无相作意啊。无相作意入定跟住定啊，那有相作意的话就是处定啊，处定。那所以无相作意的话就是入跟住啊，那有的话有相作意就是出啊。所以它有相定跟无相定还是有差。无相定就是上面所讲的无相三昧啊，无相心三昧。有相定就是指我们上面的那一种啊，就是不管你是色界定无色界定，应该都判是在有相定里面才对啊，因为它都是有所缘嘛啊。好，那这一个就是第二部七经解释到这里。好，那我们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啊。